今年以嚟，面对从南到北的最新一轮奥密克戎疫情，习近平照搬当年武汉严防死守的经验，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城市出现了轮番封城的景象，与世界各地经商放宽管制恢复正常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严苛的封城清零措施造成物流中断、经济凋零，封城引发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更加激起民怨沸腾，导致官民冲突和治理危机。外界曾经预计中共将吸取上海封城的教训，适时改变僵硬的清零政策，但是最新的中共高层决议却做出相反的决定。清零的代价究竟有几大呢？不惜代价能否清零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的防疫措施无疑受到了党内高层的批评和质疑，导致他高调发出坚决斗争的严厉警告。他说，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防疫措施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你就拿这次习近平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布的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出来。
他说，毫无疑问，习近平的防疫措施遭遇到严峻挑战。就拿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布的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我们知道在3月17号和4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分别开过两次会，讨论疫情形势，讨论防疫工作。距离上一次4月29号的那次会议仅仅只有一个礼拜，5月5号政治局常委又召开会议，又是在这分析疫情，又是在研究部署防疫工作。如果不是党内出现了强大的异议和质疑，那你怎样会刚刚开完会又再开会呢？另外，胡锡进的文章也是一个信号来的。5月5号胡锡进就发表文章说，北京背水一战，其中讲到一句，我们肯定不能够用不断封城切断中国地区之间的人员联系来到维系新冠病毒的第一传播，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将会比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所看到的疫情失控后果更加严重的。这个措辞已经非常之严厉。胡锡进的意见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内一大票人的意见。这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又马上开会，吓得胡锡进赶快又将那篇文章删除了，然后赶快再补上一篇表态的文章。政治局常委新的会议的调子非常之高的，强调要毫不动摇贯彻动态清零，而且要对各种各样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的政策言行作斗争。这个调子非常之高，从而反面证明了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来自党内，包括来自党内高层的批评和质疑有几咁严重了。习近平在上海封城之前强调要最大限度去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但不够两个月突然又改变态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张杰分析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不容许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受到任何的挑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自己一尊的地位。他说，
当时作为习近平也确实有这么一种想法，比如说上海的初期也开始也说不封城啊，一种动态的方式清零。
他说当时习近平都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譬如说上海初期一开始也都是说不封城，一种动态的方式去清零，但是后面他就感觉到一种压力了，或者说他的权威和权力受到一种挑战。大家如果回忆回武汉封城，习近平下令封城之后疫情缓解，他是召开了庆祝大会的，并且中国展开了疫情外交，和欧洲国家意大利、匈牙利去送口罩、送呼吸机，岩然在推广中国的一种抗疫模式，岩然中国成为了抗疫的领袖。但是现在各种的声音都质疑，特别是党内质疑，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抄西方的作业，这样习近平这一种就很尴尬了。 并且佢嘅尴尬系嚟自于佢二十大连任可能会受到威胁，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必须要果断地制止各种嘅杂音，佢必须要维护佢一尊嘅地位。同时，我谂提醒观众朋友注意嘅系，习近平佢系一个好唔自信嘅人，主要原因就系佢嘅权力来自于传承、击鼓传花，而唔系嚟自于好似毛泽东同埋邓小平一样，佢哋都系毋庸置疑嘅权威。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呢种内心嘅冇自信，亦都导致佢会将问题睇得更加严重，会不惜一切代价。习近平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证明咗佢从上海封城中吸取嘅教训就系、是、越早封城去早清零，越迟封城就难以清零。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上海封城的教训证明动态清零反科学，没办法持续，但习近平显然不想认输。他继续说，
这本来你要说早封城早清零，晚封城就难以清零，这话也不错，可是习近平现在这么说，他是用错了地方。
他说本来你要说早点封城早点清零，迟点封城就难以清零，这句话也不错的，但是习近平现在这样说，他们是用错了地方。你想想，如果中共当局在2019年年底知道武汉地区出现了疫情的时候，不是下令对李文章这些所谓散播谣言者依法处理，而是立即采取动态清零，这样整个这一场大灾难就可以避免了。还有今日这种事情呢，问题是如果在疫情初期，也就是能够清零的时候，你没有清零到，那等到疫情已经发展了，已经成为了全球大流行病之后，你再去清零你就做不到了。即使在某个地区做到清零，也都难免不会有外部的输入。尤其是这次奥密克戎这个疫情，因为它的传播力很强，而且很多感染的人开始没有症状，所以等你发现哪个地方有奥密克戎病毒，那就已经有很多人被感染了。所以现在中国已经是太迟了，靠清零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你要继续采取动态清零这种措施，那就好像大家所看到的，就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封城解封，一阵间又说解一阵，一阵间又封没完没了，然后没完没了的全员核酸检测等等。其实这一点全球专家已经得出共识，就是新冠病毒不会消失，所以和病毒共存是不可避免。你现在中国应该要做的就是，无论怎样你这个动态清零都是没办法持续下去，你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停止这种动态清零，逐步过渡到与病毒共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与习近平现在的这些提法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有分析认为，上海封城暴露了中共专制集权的体制弊端，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张杰相信，反科学的封城清零令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他最后说，
因为武汉的确有方方日期，但是方方日期有它的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呢，就是刚刚疫情爆发，并且致死率很高啊，这种病毒致死率很高，所以整个武汉人。
他说武汉的的确有方方日记，但是方方日记有它的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就是刚刚疫情爆发并且致死率很高，这种病毒致死率很高，所以整个武汉都不知所措。同时当时的言论管控没有现在那么严密，方方还可以通过一些喇叭去发出他的日记，但是现在上海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上海问题是荒唐的，因为奥密克戎这种病毒传染性高，它是变种传染性高，但是它致死率低，它类似于流感，其实采取有限封城有限控制就可以了，但是它采取这样一种严酷的方式，自然会激起上海人反抗。所以虽然上海没有方方日记，但是上海人的抗争力度是高过武汉的。我们从各种的录影片段流出来的文字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同时我们要注意到，通过这种所谓的防疫，中国式的防疫，我们看到了中国这种极权体制的弊端，这个就是长于统治而绝于治理，亦就是说统治老百姓维稳，它是一套接一套，但是应对公共危机明显显得自己就不足。就好像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它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出现反科学、反人道、 这样一种举措的。所以说武汉、上海、西安等等中国的封城，据日本野村证券的报告，他说大概有46个城市都处于封城状态，即是有3亿7300万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1/3，他就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这个就是令到中国人开始政治觉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